大家好，而家系由张欣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专家警告悉尼部分地区楼价或已触顶。澳洲联盟党宣布医疗拨款承诺比工党多5亿澳元。澳洲贫困家庭增加，25%家庭面临食品短缺问题。澳洲财长启程访问美国，商讨关税问题。墨尔本圣基尔达区因犯罪率上升，导致楼价下跌。澳洲降息对阿德莱德房市影响有限。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悉尼一些地区的楼价在长期上升之后可能已经触顶，这些地区在最近一轮加息周期中往往价格相对实惠，但是现在却面临可能贬值的前景。虽然澳洲储备银行宣布减息的消息可能拉动一些地区的房市，但是专家警告说并非所有地区都会从中受益。市场分析公司 Subdata 的分析师谢泼德表示，一些楼价被高估的地区可能迎来市场调整，部分原因是这些地区已经失去价格优势，没有哪个地区能够一直保持房价上升。当价格已经高到买家不愿意承担的时候，价格会趋稳甚至下降。悉尼北区一些价格相对便宜的地区，独立屋价格亦已经触顶。研究认为这些地区过去几年需求旺盛，但是现在需求开始下降，而房源供应量则在增加。不只是价格较低的郊区房价触顶，谢泼德表示，悉尼北部、东部和内西区的一些高价区的独立屋价格增长亦已显示出失去动力的迹象。谢泼德认为这个同房屋性价比下降同买家信心减弱有关，高端市场的买家受利率变动的影响较少，但性价比仍然是一个重要考量因素，而经济和商业环境疲软，升级住房的买家可能会更加谨慎。澳洲工党承诺拨款85亿澳元，让90%澳洲人获得统一报销服务之际，联盟党承诺向国民保健系统拨款创纪录的90亿澳元，以解决工党治下的医疗危机。2月23号，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塔斯马尼亚朗瑟斯顿举行选前集会，正式向党内支持者宣布85亿澳元的医疗拨款承诺时，联盟党领袖达顿表示，联盟党承诺的拨款只会比工党多。反对党影子卫生部长拉斯顿发布声明说，如果联盟党政府当选，我们将向国民保健系统投入创纪录的90亿澳元，以解决工党治下的医疗危机，确保所有澳洲人都能够及时就医，而且负担得起费用。联盟党认识到，在工党政府的医疗危机期间，改善统一报销服务的可能性是当务之急。这个就是为什么联盟党将追平工党85亿澳元的国民保健拨款承诺，以修复工党造成的混乱，将统一报销服务率恢复到联盟党执政时的水平。由于这个是在联盟党已承诺的5亿澳元支持精神健康拨款基础上进一步加码，因此拨款总额会达到90亿澳元，比工党承诺的拨款还多5亿澳元。联盟党还呼吁工党追平其加码的拨款承诺，为患有复杂或慢性心理健康疾病的澳洲人提供更多支持。由 Eat Up Australia 发布的一项最新报告揭示，澳洲学校的饥饿危机正在加剧，生活成本的压力迫使越来越多的家长让孩子空着肚去翻学。数据显示，该慈善机构支持的学校中，1/4的学生现在依赖学校提供的免费午餐，这一比例在过去3年内大幅上升。这一增长反映出一个严重问题，越来越多的澳洲家庭正面临食品短缺问题。 Eat Up Australia 的创始人林登加尼亚表示，房租、水电费和利率严重影响了家庭的经济状况，很多家长在让孩子挨饿之前自己就已经开始减少餐食，但遗憾的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孩子带着极少的食物，甚至完全没有带食物来学校，而我们必须提供支持。 Eat Up Australia 支持的学校中，超过3/4报告说 领取免费午餐的学生人数有所增加。加利亚指出，饥饿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老师对此的描述非常直观。他们说，孩子饿了就无法集中注意力，而无法集中注意力就几乎不可能学习。食品银行的学校早餐四健康计划亦观察到类似的需求增长。过去两年，该计划的覆盖范围扩大了三分之一，目前已经惠及676所学校。2月7号，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宣布拨款800万澳元，为额外 8.8 万名公立学校学生提供免费早餐，支持食品银行在新州和首都领地的运营。食品银行首席执行官约翰罗伯逊当时表示，这项投资将改变很多人的生活，将这一计划扩展到全州1000所学校是一个重大承诺，真正能改变很多孩子的生活。长期以来，各党派的政客都在强调，教育是孩子改变命运的关键，但是如果孩子们无法充分利用这一机会，那就是社会的失败。澳洲财政部长金马斯表示，他将在本周访问美国，与美国财长贝森特就包括关税在内的议题进行会谈。金马斯说，他即将启程前往美国，与美国财政部长进行一对一会谈，贸易和关税将成为讨论的一环。美国总统川普本月稍早宣布，将对从所有国家入口的钢铝征收 25% 关税。但鉴于美国对澳洲有贸易顺差，川普先前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通话时曾同意考虑让澳洲豁免。金马斯说，他并不预期这次将在华府完成相关讨论，但对自己就任后与贝森特的首次会面充满期待。阿尔巴尼斯本月早些时候表示，考虑到澳洲和美国新政府的关系有着非凡的起步，他对于川普达成协议依旧充满信心。澳洲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安全盟友，是全球最大炼钢核心原料铁矿砂出口国，亦出口钢铁制品。川普第一任政府曾在钢铝关税政策上给予澳洲豁免。犯罪率上升正导致墨尔本圣基尔达区的楼价在过去五年有所下滑。据房地产网站报道，维州犯罪数据统计局数据显示，圣基尔达所在的菲利普港市在2024年共录得10853起犯罪案件，其中包括931起袭击事件以及2148起汽车盗窃案。当地房地产中介说，他们的统计数据显示女性买家正在避开该地区。房地产数据分析机构的数据显示，圣基尔达的房价中位数在过去一年上升了 2.2%， 达到 153.8 万澳元，而单元房中位价则下降了 3.1%， 为 56.75 万澳元。不过从五年期来看，该地独立房房价下降了 1.6%， 单元房价格下降 3.8%， 比金斯科特、圣基尔达和埃尔伍德房地产中介公司董事佩鲁泽表示，首次置业者是当地公寓销售的主要推动力，但他注意到一个明显的趋势，即年轻单身女性大多避开该地区。澳洲储备银行本月宣布，将现金利率从 4.35% 下调至 4.1%， 这个是四年来的首次降息。南澳房产界预计，这次降息对本地房市影响有限，虽然房贷族可望直接受益，而新买家或面临更激烈的竞争。 REA 集团的分析显示，若果商业银行全额传递降息幅度，房贷族的还贷压力将明显缓解。以一套阿德雷德大都市区的中位价的独立房82万澳元为例，以八成贷款计算，目前的月还贷款平均为4020澳元，利率下调 0.25% 后，月还贷额将减少110澳元，两次下调后减少额为210澳元，三次和四次下调的贷款减少额 分别为310澳元同410澳元。如果今年能够实现五次下调，月还款额可望从年初的4020澳元减至3500澳元。一套中位价单元房55万澳元的月还贷额，在利益下调25%后，将减少70澳元，从2710澳元降至2640澳元。之后利率会下调0.25%，月还款额可望减少70澳元。REA 集团的高级经济师摩尔预计，今年将有3至4次利率下调。他说，居高不下的通胀率是促成澳洲储备银行在2022年和2023年迅速加息的根本原因。通胀率远远超过储备银行的目标值，因此要通过加息抑制通胀。他表示，目前来看，通胀控制目标已经实现，因此今年可望宣布多轮降息。银行界普遍认为，到年底之前利率仲会下调2至5次，利率累计降幅最高可达1.25%。谈及降息对市场的影响，摩尔表示，若果其他条件不变，降息可望改善买家的借贷能力，亦有助于房价的稳定。他预计阿德雷德今年房价会继续上升，但不会强劲上升。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